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各位传道同工大家好，我是黄雅阁博士，很欢迎您收听这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节目。这是第二讲，我是黄雅阁，草头黄，文雅的雅，人格的格。在第一讲的时候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我是从电机本科出身，后来专门研究太空机器人，在得到博士以后，在美国的国家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在休斯顿服务，将近有15年的时间。然后在2001年以后全时间侍奉主，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有双方面的这样子经历，在科学的领域里面将近工作25年，那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时候呢是在神学的领域里面，一方面在科学里面我拿到的是电机机器人的博士，在神学领域里面呢我也是专门研究护教学的，那在神学领域里面护教学的我博士论文就是从宇宙上看宇宙精密的调制在护教学与布道学上面的应用。很希望在这课程当中能够帮助各位传道同工，或者是有些我们福音的朋友，如果您听到这样的节目，真是让您大家能够一同来探讨，来看到科学与信仰实在是没有冲突的，科学与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像很多在一般所误解的基督教与科学有直接的冲突。在历史上面基督教的信仰经常是扯科学的后腿，实际上在历史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我希望上借了这24课的课程呢，帮助大家来了解从历史上面来看，从圣经的神学的观点来看，从科学上面来看，我们从这几方面共同的来研讨，是不是科学与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有冲突呢？与个人的经验以及在我很多同事的科学家的这些经验当中，的确是没有任何的冲突。首先让我与大家分享在圣经当中几段圣经记载到神所创造的自然。第一处在圣经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侧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一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我们看到这边特别说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月亮星宿。我们看到让人来观察神创造的自然，就能够更了解神创造的伟大。我们看到这自然来诉说神的创造。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传道同工，大家现在在无线电的广播能够听到我所讲的，能够传到您的耳朵当中听到。可是怎么样子能够让这无线电波传播呢？无线电波在空中的时候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可是它的粮袋通遍天下，它的语言传到地极。我们看到甚至在诗篇里面，神的启示已经暗示着我们，神用这无线电波来传播神的信息，来传播神的信息，并且看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的确的，不单单是如此，我们看到这宇宙当中有非常多的电波，这电磁波的分布让我们能够观测到整个宇宙。我这边讲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因为我是学电的，所以对电磁波比较有一些了解与研究。事实上我们现在无线电中广播所广播出去的是一种电磁波，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光也是一种电磁波，我们去照 X 射线照 X 光片也是一种电磁波，虽然眼不可见。红外线是电磁波，眼不可见。紫外线是电磁波，眼不可见。所以当这些所有这些电磁波，我们如果把它排列起来呢，我就发现哦，这些电磁波呢基本上的不同其实就是它的频率上的不同，它本身基本的结构是一样的。当我们眼睛其实能够看到的是非常窄的一段，我们叫做可见光。那除了可见光以外，在紫外线以上呢，就是它的频率比可见光更高，在红外线以下的就是它频率比可见光更低，同样都是电磁波。现在在天文学上面我们能够观察到宇宙最重要的就是靠了这电磁波的观测。我们不单单在可见光能够由太空望远镜，比如说哈勃太空望远镜能够看到整个宇宙的创造的过程，看到整个远处星系如何发展，而且我们可以从无线电超越这可见光范围的无线电，可以从 X 射线，可以从更低的无线电波的望远镜来看这宇宙。因为这些宇宙的观测，让我们今天在21世纪，尤其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时间里面，从宇宙论与天文学上面精密的观测与惊人的发现，知道说这宇宙原来真的有一个开始，这宇宙真的是被创造的。我们不得不感叹，当我回来看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的传道同工可能也非常熟悉的，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可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那不能朽坏是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和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看到这边非常清楚的让我们了解，我们是借着所造之物，神所创造的万物，让我们更能够了解神，而不是将神所创造的东西，神所创造的受造之物当作神来拜，包括偶像，甚至包括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各样昆虫的样式。所以从国内来的我们中国人，有些很多朋友呢，常常会问这样子一个问题，信神常常是那些知识水平比较低下的吧？其实不是神创造人了，那是人创造神。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面也真是看到有很多的假神。我在将近十来年前曾经到杭州，那时候看到杭州灵隐寺上千的人涌到灵隐寺去拜大佛，去拜偶像。其实在历史当中，多少的所谓的伟人、圣贤、帝王，不是将自己成为偶像，让百姓来拜他吗？当我们对这些偶像与受造之物非常的失望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就没有真神的存在。的确的，人会去创造很多的假神，所以人所造出来的是假神，那真神是造人的。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好，是真神造人，人造假神。那同样呢，若人去找出来呢，找到的这些呢往往是假的，所以人造假神，那真神呢是来造人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真神成为人的样式来找人。人去找的是宗教，人去找到的是假神，人往往去找到的是偶像，真神却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式来找人，要将这拯救给人，要将这神的爱向人传讲，让人能够了解。所以我们看到，既然这宇宙、这自然是神所创造的，那去了解自然的科学为什么会与基督教的信仰与真神怎么会有冲突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能够了解冲突它的来源是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神所给人的启示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叫做一般启示，或者叫做普通启示。什么叫做普通启示？就是神借着创造的大自然向人启示。我们刚所读到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是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可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借着所造之物，借着这天地显示神的神性，所以这是神对人的普通启示，或者是一般启示。 神对人第二个启示的方向，就是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呢，就是神启示给人的圣经，神的话，圣经成文写在文字上面，写在圣经上面，这叫做特殊启示。经由特殊启示，我们认识，我们了解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呢，在原文里面就是话， Logos。 这个字呢，原来意思是神口中所讲出来的话，神的启示。所以神给我们的启示写在成文的是圣经，传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神给人的特殊启示记载在圣经上面，神所给人的一般启示记载在这大自然，这自然上面。既然神同时这两者的作者，那为什么会有冲突呢？我们看待来冲突的来源是什么地方。我们刚刚提到神所启示的一般启示在自然，神所启示的这特殊的启示在圣经。但我们去了解自然叫做什么学问呢？了解自然呢，就是叫做科学。那我们了解圣经的叫做什么知识呢？叫做神学。神学去了解圣经，科学去了解自然。自然与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可是了解的过程当中却会有差误的。没有人能够确定说百分之百我的神学是决定百分之百的正确。同样的，科学也没有办法说我所了解的自然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常常会有人说，诶，科学每一天都在变嘛。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科学是研究自然，用自然的方法。人来用观察这自然的时候呢，就要用到这科学的方法。我们先来谈谈这科学的方法是如何形成的。科学方法就是第一步要从观察，我们去看到这大自然当中要收集很多观测的资料，然后从这观测的资料当中呢，然后来归纳与分析，看看当中是有如何的规律的存在。比如说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他就观测到如果在没有阻力摩擦力的情况之下的话，它的力量与一个物体它运动的加速度与质量是成正比的。用很多的物体将加上它的力量以后，做过很多次重复的观察以后，就发现出来，哦，原来是有这样的有个规律，叫做 F=ma。 F 是它的力，等于它的 m，它的质量 A 乘上它的加速度。所以这个呢，就是所发现的一个宇宙所发现自然的定律。有宇宙当中有很多的定律，物理的定律，包括力学的定律啦，比如说有电磁学的定律，电磁学马克斯威尔上面有四个最重要的电磁学上面定律，让我们知道电磁波如何传播，电与磁场与电场当中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因为这些在宇宙里面自然所发现出来这些定律，让我们更能够了解神的创造。所以如果说这一个宇宙，当我们去发现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律的存在，让我们能够更坚定的能够了解与深信这宇宙的确有一位创造者，这位创造者将这定律埋在这自然的当中，让这自然能够自然的运行，能够非常有规律的运行。 当我们去发掘这些律的时候呢，定律的时候呢，是不是会有差错？有时候并不是差错，而是我们的观察可能不够精密，因为我们的观察与测量的方法每一天都会有不断的进步。因为我们观察与测量那个越来越精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原来所找到的定律呢还不够周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慢慢的来修改我们的定律，能够包括更精密所观察出来的、所得到的这些资料。所以这数据与资料是我们观测的第一步，然后从观测的第一步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找出来它的规律。找到规律以后呢，我们就要建立模式。这模式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我们从数学来看，是不是能够建立出了一个数学的模式，然后由这个数学模式，我们看到有新的资料进来的话，应该由这个数学模式能够推断啊，能够推测出来应该会有发生怎么样子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比喻，我们送一个太空船经过大气然后到月球，究竟要用多少动力，要用多少的火箭燃料才够呢？然后要用多少的火箭燃料能够发射以后，推进以后，能够让这太空船对准进入到月球的轨道呢？我们不能说，哎，让我们试试看吧。而若进入到轨道当中，你发射出这个能量错误一点点的话，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不对？当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我们应该要用多少的力量能够将这太空船推到刚刚好的位置，能够进入到月球的轨道呢？这就是靠我们所了解的，从以前所有的观察与归纳最后得出来的牛顿力学，到后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包括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从这些所推算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说是用这样子的力的话，太空船才能够对准这样子的方向，刚刚好能够进入到月球的轨道。所以科学非常的重要，是一定要有实际的观察，一定要有证据，然后实际的观察你一定要能够推导出来它的数学的模式，由数学的模式呢，然后要用新的资料新的数据，然后根据你的模式来推测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它结果不完全符合的时候，就要回来修正你的模式。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叫做科学的方法。所以所有自然科学这科学的知识的基础呢，是建立在这科学的方法上面。科学包括两部分，第一个是科学的资料与数据，第二个是科学的方法，将这两个整合起来呢，我们叫做科学。那这科学所导证出来的这个科学的模式，有时候会不会有误差？有时候是会有误差，可是经过不断的修正以后，这误差希望能够越来的越小。实际上在20世纪进入到现在21世纪，我们往往发现我们研究的越精细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的科学的这个模式呢，是要不断不断的被修改，越来越修正。实际上现在在科学界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理论，一个叫做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第二个呢就是量子力学或者量子物理学包括海森堡、波尔所发展出来的量子物理学。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两个所探讨的都是力， 可是呢，一个呢是讲到非常大的方面，宇宙啦、星际之间的力之间的关系。那主要是讲到动力。那量子力学呢，就看到是非常精密的，从分子到原子到原子里面的粒子，从电子到中子到质子，中子跟质子呢本身还不是最基本的粒子，还是用夸克所组成的啊。每一个质子跟中子是三个夸克所组成的，所以从夸克还有很多其他的基本的粒子，比如说除了电子以外很小，然后还有非常微小的像有微中子啊，比如说有很多不同的粒子，那这些粒子当中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是由这个叫量子力学这一套来掌管的。那我们就发现呢，量子力学推导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往往会与广义相对论所推导出来的两个结果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两个理论当中呢，都还没有精密的到一个百分之百的程度。所以现在这21世纪呢，物理学里面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能够将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两个能够融合起来。好，这是科学的方法。我们来研究科学，我们知道说，所以科学的结论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要不断的修正。同样呢，我们来了解圣经呢，是神学。神学的结论是不是绝对呢？我来想想看。神学事实上也是要用这样子同样的方法。我来研究圣经，神所启示给人的圣经，圣经是绝对的，是神的话，不会错。可是神学却会有错。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事实上神学对圣经的了解经常在历史上面有不断的修改。中世纪的神学并不很了解因信称义，经由宗教改革以后才恢复到当初神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才了解说真正人称义并不是单来勤行为，而是来要因信，因信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所以在神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学有时候会误解圣经。那既然神学会误解圣经，科学会误解自然，我们看到这两个是在同样的层次。所以如果会有冲突的时候，往往是科学与神学的冲突，而不是科学与神的冲突。科学与神学有时候是会有冲突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课必须到这边暂时停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跟大家说明。谢谢您的收听。